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劳教所警察，我们怕你了，放了我们吧。作者东北大法弟子。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，是师父让我这个破碎家庭破镜重圆，一家三口整天沉浸在幸福之中。我悟道，只要真心坚定信师信法，师父什么都能给你安排好。一，劳教所警察，我们怕你了，放了我们吧。1999年7月20日，邪党开始疯狂迫害，我想这是怎么了，怎么几天就变了，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练了。我当夜就去了北京，想为法轮功上访，刚到北京就被劫回来了，在派出所待了2天，我又跑出来去了北京。我几次去北京都没见到想要表达意见的人，就被绑架回来，几次被非法拘留。2000年夏被非法劳教2年，我不放弃信仰，不转化，我讲法轮大法好，使我得新生，他们折磨我，我只是想到真善忍的忍字，吃苦当成乐，忍着。他们让我整天坐硬板凳，架飞机，挂大挂，睡死人床，电棍电。我们监舍8个人，6个法轮功学员，2个普通犯人来监视我们，天天汇报我们的言行。有一天晚上来了2个警察，手里拿着电棍，很凶的，一进来就喊，谁叫你们背书？我说咱们别理他们，咱们6个坐下来齐发正念，让他们2人互相电，他俩就互相电起来了，满屋子蹦，拿又拿不下来。我们6个人坐在床上立掌不动，把那2个监视的犯人吓坏了。这2个警察实在受不了了，就喊着我的名字，我们怕你了，放了我们吧，我们以后再不用电棍。看到他们的那个可怜相，我说放了他们，停止立掌。2个恶警一下坐在地上，满身满脸都是汗，起来就跑了，连电棍也没拿走。劳教所把我们屋其他5个同修分别调整到别的屋，又换来几个其他学员，其中有3个被转化了的，可是不到半个月，他们和我一样了，因为他们长期没学着法，特别是师父心经文等，他们一学法就都明白过来了。公开声明，所写3书作废。经过几次调整调换人员，连监视的犯人都在内，学了师父心经文，在师父呵护下，在护法神帮助下，都转回到学法练功上来。在2年的劳教迫害中，我遭受了各种酷刑迫害，我只是被师父的论语和红银练功，给他们讲大法好，那时还没有三退，在师父保护下，我身体越来越强壮，正念闯回家。二，你们法轮功太神奇了，我是真服了。我从劳教所回来后，就和同修成立资料点，印真相资料和大法书及传送资料。由于缺乏安全概念，没经验，不成熟，也有点起了欢喜心，被安全局特务钻了空子。他一连好几天和我要求教他学法练功，结果在小饭店吃饭时，我讲真相放光盘，他密报把我绑架。由于当场有同修给别的同修打电话，去我家把所有和大法有关的东西都拿走了，当到我家搜查时，和大法有关的一个纸片也没搜到，只在饭店搜去一张光盘。2003年，我又被非法劳教3年，又在本市劳动教养院。我不配合他们，不写3书，不参加劳动，我天天背法、背红银、练功、发正念。大队长就派犯人包夹我，2个犯人整天跟着我乱说一些话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讲真善人如何做好人，他们就不能犯罪，犯了罪家中父母妻子儿女靠谁，他们心中多么苦， 我们没犯罪，我们都是好人中的好人。我给他们讲人为什么能做人，人生难得，都应该有个美好的未来等等。他们不仅不为难我，不汇报，还跟我学法练起功来了。换几回人，我都跟他们讲真相，他们都被大法的法理所折服，都要学法，都要争取做好人。一天，大队长亲自来逼我去做奴工，正赶上我左腿起所谓的脉管炎，从左脚一直到大腿根，在大腿根烂了一个像鸡蛋黄那么大的一个坑，往出淌血脓。我让他看，我说，你们太坏了，你们也是爹妈父母养的，还比我小几岁，我的腿这个样，上便所都得他们帮我搀着我去，你叫我去劳动，你还有一点人性吗？他说，我不管这个，你不劳动缺勤我不好交代。我说，我腿不能动，就是能动也不去，因为我没犯法，我不是犯人，凭什么给你们劳动？他说，你们法轮功不都没有病吗？你怎么还这样？我说，这是你们迫害的，旧势力迫害我，不让我学法练功造成的。他说，不管怎么的，你如果明天你能好，我就不再让你劳动。我说，你给我一天时间让我学法练功，我腿就能好。他说，咱们一言为定，从今天下午一点到明天下午一点，随你便学法练功，到时我来看你，要不好你就去给我劳动干活，你要好了我就不管你了。他走了，我就背法发正念，练五套功法，双手合十求师父帮助我，一宿没睡觉，天亮了我睡了一大觉，醒了全好了，一点疤痕都没有。中午一点，大队长来了，我正在练静功打坐，他叫我站起来看看。我说，你昨天说的话算数不？他说，当然算数。我说，好，我也不怕你不承认。我下地走给他看，把长裤脱下来让他看腿，一点疤痕都没有。他拿出一支烟吸着，在屋里来回走，一支接一支吸烟，也不吱声，就是来回走。我坐那儿发正念，差不多一个半小时，快到两点半了，他停下来说，你们法轮功太神奇了，我是真服了，从今天开始我不再管法轮功了，你随便学法练功，不用参加劳动和开会等。他把其他警察叫来，宣布了他的决定，以后谁也不管我了。这个大队长去找院长说明情况，要求调动到没有法轮功学员的大队去，院长经过亲自调查后决定让他给我办理减刑手续，减刑两年半，把我放回家，给他调动了工作。院长决定把大部分法轮功学员放回家，及个别的转省劳教院，今后这个市教养院不再收法轮功学员。他的理由是，我们转化不了法轮功，犯人都叫法轮功给转化了。后来这个院长被调离公安系统，到别的局当副局长了，大队长和院长都离开了迫害法轮功的岗位。三，是大法救了我与破碎的家。我幼年失去双亲，自己流落街头，后来被一位在军队工作的远房表叔收留，在军队小学上学，吃住在军队宿舍。由于幼年失去父母的爱，养成任性怪癖，为保护自己不受外人欺凌，学一些怪手法，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，只知道吃喝玩乐。后来表叔调到较小城市驻军，没有自己的学校，看我又不适合当兵，就给我找一个工厂学徒。后来放假下岗没工作，自己做小买卖又不懂，做啥都赔钱，心里不痛快，就和过去的小哥们在一起吃喝抽打麻将。妻子那点工资不够我用，还借钱，孩子都上五年级了，我还没能干点什么，妻子跟我闹翻了，提出和我离婚，我不同意，他就领着孩子回娘家了，一下子一年多没回来，我自己混了一身病，生活不能自理，真是生不如死，自己多次想结束这一生吧。想到自己从小受苦，现在四十多岁也无生活出路，但又不甘心。1997年夏季的一天，我躺在床上一筹莫展之时，我女儿进来了， 我看到一年多没见面的女儿，眼泪哗哗地淌下来。女儿说，爸爸，妈妈说，您要和我们一起练法轮功，我们就回来，妈妈在楼下等您回答。我说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功，还这么重要，我怎么回答你？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本转法轮给我，说，您先看，看完了再说。我接过转法轮，一翻开，看到师父法相，我一激灵，一股热流通透了全身，似曾相识，好像我找他多少年找不到，今天才见到。我急速地看一遍论语，我泪流满面，激动地说，我可找到了。告诉女儿，让你妈上楼吧，我和你们一起听师父的，和你们一起练法轮功，我只顾看书了，他们娘俩上楼做饭吃饭等我都没感觉。我一口气看到第二天早晨，把转法轮看完了一遍。我女儿说，妈妈，您看看我爸好了，我就和他们一起去了练功点，我得法了，吃喝抽打麻将全戒掉，全身病也都好了，很快恢复了健康。妻子帮我搞了一个卖咸菜的事，干得很顺心，虽然挣不了大钱，但可供全家三口人糊口，每天和大家一起学法练功，还抽出一定时间去弘法，以自己亲身实力活真相，引导不少人练法轮功。我的妻子2003年被送省劳动教养院迫害三年，由于坚信师父坚信法，虽然吃了很多苦，没写三书，没所谓转化，回来后立即投入助师正法的洪流，参加学法小组，坚持做好三件事，在我家成立学法小组和开资料点小花，不论酷暑严寒雨雪风霜，坚持到外面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救人。有一天在市场讲真相劝三退，人们围着他好几个小时不断，他忙了一身汗。我悟道，只要真心坚定信师信法，师父什么都能给你安排好。我们一家三口就是真心信师信法，闯越层层难关，走在助师正法之路上。由于学法不深，初次提笔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集体学法整体提高，抓住机缘救度众生。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2004年初，我家组建了一个学法点练功点，开始由两人组成，而后增加到八人，一直坚持至今，已整整十年了。通过集体学法，系统的看师父的讲法录像、教功录像带，大家在一起交流切磋，讲自己的修炼体会感悟，在法上认识法，同修们提高很快，背法抄法蔚然成风。那时好几次晚上睡觉梦见师父带我们一起学法，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句句打动了我的心，法轮大法熔炼着弟子的心灵，倍感无尽的玄妙和殊胜。我们学法小组老年中年同修都有，先后成立了四个资料点，有做真相期刊周报的，有的做酒瓶书籍，有的做护身符，还有的刻录各种真相光盘。同修们在学法、背法、抄法、融入法中没有松懈过，在救度众生讲真相上也都没有松懈过。十年来集体学法从来没有间断过， 同修们都很珍惜用心地维护集体学法这个环境，我也时刻按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和同修配合好，协调好，撑起这片蓝天。师父说过，用理智去证实法，用智慧去讲清真相，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，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。见精进要旨二，理性。我先在亲朋好友、熟人同学中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我的亲朋好友、老同学、老同事 90% 的人都做了三退。有一次我还把家里的音箱搬到饭店里，给我的老同学们播放揭露天安门自焚骗局的录像，明慧十方，我们告诉未来等真相光盘。我有一个同学，2年前我给他做了三退。有一天他去接上幼儿园的孙子回家的途中，过马路时被轿车从脚面上压过去，他立刻念法轮大法好，自己的脚一点事儿没有，司机却吓得赶忙赔他1000块钱，还连声说对不起。我把救度众生贯穿在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中去，无论在孙女的满月酒宴、生日宴，还是在亲朋好友的喜宴上或同学的聚会宴上，我都把讲清真相、救度世人放在首位，抓住时机发放真相小册子、周报、神韵光盘、酒瓶书籍和光盘，还有翻墙软件。过年前后就发放明慧台历和挂历，自己还利用废旧的光盘制作吉祥宝宝大挂件等，收到了满意的效果。面对面讲真相中，有时有惊无险，在师尊悉心的呵护下，一次次转危为安，而且在其中救度了有缘人。2010年8月6号，我在金店讲真相时，被区政法委恶人构陷，绑架到了派出所。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求师父加持我，并给他们讲真相。后来警察们争相抢着护身符看，一个警察还大声地念着护身符上面的字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从早上9点多钟被劫持到下午1点多，我没留下一个字，没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，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安全地回到了家。师父说，正法必成，大法弟子必圆满，天要变，谁能挡得住？宇宙正法，乾坤再造，尽在收尾，大穷从祖，突飞猛进，天上地下几个丑类算什么？大法弟子的威德光耀寰宇，神与人等待的、担心的都来了，救度你们的众生，完成你们史前的宏愿，兑现你们的誓约吧。见精进要旨三，问候。我悟道，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在关键时刻能放下生死，去掉怕心，时时刻刻维护大法，正视大法，才是自己在世间存在的根本意义。刚开始到集市讲真相，我们一天能劝退20-30人。一次我给一个卖菜的中年男子讲真相，老弟，你是哪儿的人啊？听说过三退没有？三退就是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，为的是三退保平安啊。他说，我没念过几年书，入过少先队了，我姓孙，叫孙杰。是啊，现在的灾难太多了，你帮我退了吧，谢谢你啊。我说，不谢，祝你平安幸福。我给了他真相小册子、神韵光盘等就走了。不一会儿他追上来说，你能再多给我几份小册子和神韵光盘吗？我的邻居朋友们都想要。这类例子很多。还有一次，几个摊位卖肉的七嘴八舌地说，你们真不容易，可得注意安全啊，刚才还来了一帮穿制服的狗子们，你们为什么？都是为了我们的平安啊。他们的意思是说，三伏天的谁不愿在家里舒舒服服的，可你们能放下生死，不怕被抓，不顾自己安危，做三退救世人。我们听了很感动，只是觉得做得还不够，正法路上只有多救人的份儿。还有一个卖卫生纸的男子，每次看见我们都很热情，我们给他做了三退。他说，共产党太坏了，老百姓都怨声载道，敢怒不敢言。我真喜欢看你们的资料，句句都是心里话，你们再有什么好东西别忘给我留着。前几天警察查车，看见我车上有真相资料，问我，你怎么还信这个？我说，我当然信，现在人人都说共产党坏，坏事做绝，不得人心，那他不完蛋了吗？随着资料点遍地开花，技术人才紧缺，电脑技术人才更是少之又少，不能再对技术同修产生任何依赖，电脑安装系统当务之急。2011年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初次步入 XP 安装系统，先后为小组同修和个别同修的多个资料点安装了电脑系统。大法赋予了我智慧， 我也是60多岁的人了，就是凭着信师信法的意志和恒心，走过了这段艰难的路。在我得法前，丈夫因为酗酒，把家里的镜子全砸了，沙发也砍了，日子都没法过了。自从我学了法轮大法后，丈夫也像变了个人，戒掉了烟酒，改掉了坏脾气，从此支持我学大法，支持我组建学法点、资料点。到儿子这一代，祖上单传，儿媳7、8年没孩子，好多亲朋好友都劝说我让儿子离婚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开始我也有些动摇，后来我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摆正了关系。第8年，儿媳生下了白白胖胖的小孙女。师父给了我上下两代人完整的家，把我从地狱中捞起，洗净，培养，锤炼，铸造成新宇宙的生命。每当想起师恩，眼睛就会湿润，我还有什么人心放不下的？只有做好3件事，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，才能对得起等待我们救度的众生，兑现自己的神圣誓约。有幸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沐浴在佛恩浩荡的时代，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转变人的观念才能去掉人的壳。前段时间在与同修切磋中深刻认识到，只有转变人的观念，去掉人心，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己，提高上来。修炼是严肃的，现举几个同修中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与同修交流，让我们在这宝贵的修炼机缘中共同提高。一、负面教训。同修 A注持正法的事做得非常好，别人不敢做、做不到的事他都做到了，但家中遇到矛盾不知修自己，和兄弟媳妇、儿媳妇都因为利益发生了矛盾，委屈、怨恨、生气，心里咽不下这口气，过不去这一关，总认为自己付出那么多反而没落着好，觉着周围的人都是没良心的人，都对不起自己，完全用常人的理来衡量，而不是用正法理来衡量，时间拖得太长，结果被旧势力抓住把柄，以病业离世。同修 B 注视正法的事也很努力，这些年也没少做，每天学2讲法，练2遍功，谈起法理也很清晰，遇到事或矛盾却都是常人观念了，觉得周围的人都对不起自己，都欠自己的，又怨又恨，尤其在家里更不修自己，经常和家人犟嘴，争常人的理，总想改变别人，不想改变自己，总争常人的理，不就是用常人的理衡量，争个你错我对吗？那不就是和常人一样了吗？就出现了常人状态，脑血栓症状。二、正面例子。同修 C 是个老太太，几年前也不太会修，7年骨子8年糠的，心理不平衡，老头不修炼，经常干扰他，给他气受。近几年老同修会修了，观念转变过来了，完全用师父的法来衡量，每天上午上街讲真相，午后在家学法，家务活都是他的。上街买菜，看到常人挑直柳、顺柳的豆角，他就到大堆里抓几把，从不挑。买鸡蛋挨个拿，碰到大的拿大的，碰到小的脏的都拿着，也从不挑。真心向被自己伤害过的人说声对不起，真心向伤害自己的人说声谢谢。宇宙的理是公平的，谁也没吃亏，谁也没得到便宜，你吃亏你还业，得到德提高了，他占便宜他造业失德了。经过这几年的会修、实修、同化法，老太太白发长出了黑发，皮肤白白的，家里老头也由干扰变成学法练功了。同修低，在妻子去世后，家中几亩地被妹妹不值一声霸取耕种了，楼房被老母亲要去了，成了没家没业的人，而他却乐呵呵地找个地方住，自己打工挣钱维持生活，什么也干扰不了他，3件事做得非常好。当同修真的把人心都放下时，
他的楼房地又都还给他了，跟他交流没有夸夸其谈，只有默默实修。我跟他交流我最苦恼难去的色欲之心时，他说咱们这一法门是性命双修。师父说大家想一想，我们练功精血之气是用来修命的，你不能老这样泄呀。见转法轮。我个人理解，没有精满自溢非得排泄这一说，在身体内就转化了，是空的，只是跟抽烟有瘾一样，把瘾再去干净，思想跟三岁孩子一样，没有这方面概念。我听完也明白了法理，转变观念，断了欲。通过与同修们交流，我认识到用人的观念人的理做事，那就是人做人事，只有转变观念放弃人心，用高层次的理来衡量，才是修炼人，才是同化法。所以自己受到委屈误解不公时，不再与人争辩争理，这是师父为我安排提高的机会，不与人一般见识，超脱出来才是个修炼人，才能提高。如果长期和常人一样争个你错我对，那不就是常人吗？就长期不在法上了，可能就会被邪恶以各种借口迫害。大法弟子都想跟师父回家，可是怎样退掉人的这层壳呢？师父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，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，就无法圆满。见精进要旨谨言，人的这层理，人的这层观念，不就是人的这层壳吗？转变人的观念，去掉人心，不就去掉人的壳了吗？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背法与面对面讲真相的体会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张慧。我是河北农村一名老年大法弟子，修大法17年多，把近一年中正法修炼的一些做法和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。师父在历次讲法中都谆谆告诫我们学法的重要，多年来我一直谨记师尊的教诲，无论邪恶疯狂迫害、红色恐怖高压时期，还是形势好转相对宽松的环境下，在磨难中、过关中，我一直把学法放在第一位，从不懈怠，从不放松，每天保证学法时间。转法轮每天至少学一讲，各地讲法随时学，过一段时间再集中系统地学一遍，让师父在不同时期的讲法内容在脑子里有个印象，更好地指导自己修炼，及时解决修炼路上遇到的磨难。师父有新经文发表就认真地一遍又一遍地学，有的及时背下来，在每天学每天背，坚持很长时间。最近查找不足，发现自己在学法中还存在不少问题，有追求数量完成计划的心，学法有时不能做到静心入心，思想溜号走神，达不到学法的目的。对照师父的讲法，自己感到问题的严重，为改变这个状态，我就多学师父有关专心看书静心学法的讲法。我提醒自己学法时要静心，并发正念清除干扰学法的思想业力和邪恶因素，静心学法有了改观，学法时一旦出现走神能及时察觉立即归正，这样渐渐地除去了那些不好的心，逐步达到了静心学法。师父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发表了，得到后我如饥似渴地连学数遍，学法时触动很大，总是流泪，觉得师父讲得太好了，什么都说明了。为激励自己照师父说的做，我决心背这篇讲法。那天是12月9日，计划用20天背完，从12月9日起每天背一段，一段一段的背，共20段。当背到第5天时起了着急的心，觉得耽误时间，没空学转法轮了，可是一背起来就舍不得放下，于是下决心继续背，一定要背下来。到12月18日，整10天背过一遍，就是没有整篇连贯。我下决心不放松，不停步，直到融会贯通，将整篇背熟。全篇背熟后，我就每天早晨先背一遍新经文，再学法，这样坚持了2个多月。我觉得作为弟子，让师父太操心了，师父为弟子，为众生承受了太多太多。 弟子无以报答，唯有做好该做的，圆融师父所要的，以报答师父的浩荡佛恩于万一。每背一遍就是一次激励，一次提高。每次我都对照检查自己，还有哪些没做好，在哪些方面精进了，哪些方面还不够，哪些方面放松了，哪一点还需要努力做好，用师父心经文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。每背一遍就是一次鼓舞，一次升华。通过背心经文，我悟到静心学法的状态就是每个字、每句话、每一段、每一篇都刻在脑子里。什么是铭刻在心呢？背法才能把法铭刻在心。我悟到为什么有时学完一遍经文、一段法之后好像没有看一样，没印象呢？我现在才知道是学法读法时心没在法上，没学进去，没入心，所以就记不住。背法就是不一样，你不静心不入心就背不下来，来不得半点含糊。在背法的日子里，我感到学转法轮也能静下心来，发正念走神少了，精力充沛，心情好，正式法的事做起来也很顺畅。学法小组一老年同修说，这段时间觉得你状态很好啊。我说我在背师父的心经文呢，背法真的是很好。我坚持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坚定清除邪恶，解体迫害，心中时常默念，大法弟子是大法造就的生命，邪恶不配迫害，也不允许他们迫害，谁迫害谁遭报，就走我师父安排的路，其他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我记住师父的话，每次做正式法的事，我都要先发正念，调整好状态，心在法上，以修炼人的标准去做。无论是打印、整理、传送、发放资料中，外出讲真相时，还是去参加集体学法，同时特别注意手机安全，每一件小事、每一个细节都认真做好，从来不马虎。多年来，我一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、劝三退。我有救人的愿望，师父就给予我能力、给予机会。讲真相，我没有怕心，没有畏难情绪。在学好法、充分掌握真相素材的基础上，有师父的加持，讲起来真是轻松自如。根据不同人员，采取不同方式，讲述不同真相内容，都能收到良好的效果。清明节前一天，一大早，我去肉店买肉，正有一对中年夫妇在店中买肉，一问是从济南来的，丈夫陪妻子回家乡上坟烧纸，刚下车，来这儿买排骨。店中没有其他的人，老板和全家，我已经给他们讲过真相，并都做了三退。我趁机给这夫妻俩讲真相，他们相信真相，愿意退出团队。我告诉他们记住九字吉言会有福报，并送了两张真相卡，他们高兴地收下了。我说愿你们平平安安，有个好未来。走时男子双手握住我的手，连声说谢谢大姨，再见了。暑假我去市里看外孙女，之前女儿说她家附近新建了一座农贸市场，很像农村的大集。我心里盘算这次去，我要去那儿讲真相救人。第一天去市场转了一圈，看了看周围的环境，主动与一些摊主搭话，再买他们点肉呀、菜呀什么的，算是结上了缘。下次再去，有的主动打招呼，我便开始找机会讲真相。早晨提前去，买菜的人少，又凉快，便于讲。二十多天的时间，给十几个人讲了真相，劝退九人，数量不多，总算是一次新的突破。第一个劝退的是卖肉的夫妻俩，第二天见面，妇女乐呵呵地说，阿姨，你给我丈夫起的名真好，跟他的真名只差一个字，看得出来他们得救后内心的喜悦。一位卖蒜的五十多岁的男子，我给他讲真相，说到邪党贪污腐败，说一套做一套时，他说某某党是最不讲理的了。卖菜的七十多岁的大嫂，女儿在一个部里上班，劝他退党时，他却爽快地说，退，我早就想退了。几年来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所做的正式大法的事，大事小事都很顺利，稳定地做着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事。今后我还要加大力度讲真相，多救人，也希望同修们都能走出来讲真相，抢人救人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与众生的期盼。层次有限，不妥之处请指正。
Thank you. 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